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修心向善，辽宁法轮功学员郑艳荣屡遭迫害；2021上半年大庆市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概述；原河北省保定八里庄劳教所医生杜宝川的罪恶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64岁的郑艳荣女士1994年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以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人，身心得到净化，尊老爱幼，与人为善。然而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郑艳荣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不放弃信仰，一次被非法拘留，之后被原单位开除公职，两次被非法劳教，累计冤狱4年半。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郑艳荣的母亲在忧郁中离世，她的丈夫不堪压力被迫与她离婚。2001年1月，郑艳荣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传单，被受谎言毒害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劳教2年半，在大连劳教所遭受迫害。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所谓的转化，劳教所人员强行让法轮功学员身体大弯腰，两腿站直，低头，两手抱头，头低到两脚面，脚踩着污蔑大法的传单口号，广播里放着震耳欲聋的污蔑大法的录音。每个法轮功学员身后都站着普教人员看着，拳打脚踢，还拿着电棍电击。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时时在各个房间里传出来，有的还拉出去单独迫害。郑艳荣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遭受了被关小号、罚站、包家虐待、不让洗澡、不让睡觉、超负荷的体力劳动等酷刑迫害。2003年9月，郑艳荣到农村去发放法轮功真相光盘，又被恶意举报，被警察绑架到普兰店看守所。郑艳荣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被狱警强行灌食，戴手铐、脚镣、打铁环迫害。一个月后，郑艳荣又被劫持到大连劳教所继续迫害。警察为了让郑艳荣放弃修炼，把郑艳荣关进小号，穿着单衣服，开窗户洞，起早贪黑，做着各种的奴工。非法关押一年后，郑艳荣又被转送到了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在马三家劳教所的严酷的环境下，郑艳荣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他被关禁闭，不让睡觉，在水房里罚站，在厕所被吊靠在暖气管上，不让吃饭，受尽了各种严酷的迫害。郑艳荣被迫害的经历是千百万受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缩影。在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中，法轮功学员承受着绑架、关押、酷刑、洗脑的非人折磨，即使在监牢之外，也有随时被绑架、跟踪迫害的恐怖，很多还承受着失去工作的压力、流离失所的艰辛。中共江泽民团伙在全中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人类善良本性的摧毁，是对人类良知的践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完全超出了种族灭绝的范畴。据明慧网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持续至今已有22年，从去年的所谓清零到今年七一协党百年红祸，疯狂地搞所谓维稳，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剥夺人权自由，各级部门层层下压协令，制造社会恐怖、株连，殃及众多家庭而带来苦难。大庆市610政法委、公检法司、社区皆为相关人员，无视法律与良知，肆意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绑架、抄家、关押、判刑迫害。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上半年大庆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10例，一人被监狱迫害致死，4人被监狱严管迫害，1人被看守所迫害出重症状态，16人被非法判刑，12人被非法庭审，其中包括哈尔滨市7人， 至少42人被绑架，至少94人次被骚扰。据明慧网报道，杜宝川在任河北省保定劳教所御医期间，采取电击、殴打、揪头发、针扎手指甲和脚趾甲缝、灌大粪、往鼻子里灌酒精、注射不明药物等阴毒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凡是在保定劳教所绝食抗议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受到过他不同程度的迫害。那些被暴力野蛮灌食致死、致残、致伤、精神失常的法轮功学员，杜宝川都负有直接责任。2001年12月11日，河北省保定曲阳县法轮功学员刘永旺与妻子被非法关押在保定劳教所。刘永旺因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被架到办公室，大队长李大勇、教导员刘月胜、副大队长刘庆勇、小队长张谦、刘亮、卫生院的张院长、御医杜宝川等七人把他按在椅子上。杜宝川一边指挥，一边不停地骂，用钢勺撬开嘴，又用钳子把嘴支到最大，固定舌头，捏住鼻子，一勺一勺直灌嗓子眼，如同按在水里呛。刘永旺拼命挣扎，但被按住动不了，心里有一种被宰杀的恐惧。灌食后胸部疼痛，出了一身冷汗，刘永旺被迫害得险些丧命。2002年1月25日，冯国光因绝食抗议野蛮迫害，被大队长李大勇、刘月胜、御医杜宝川野蛮灌食，造成严重肺积水，大口大口的吐血，送保定252医院治疗10天。此时冯国光已生命垂危，恶警们看看无法治愈，趁他还有一口气通知家人接走。冯国光回家不久含冤离世，时年44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曼哈顿华尔街市集西人学练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8月8日，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华尔街市集上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有缘人主动咨询学练法轮功，并当场买书把转法轮请回家。法轮功展位在华尔街一号，香蕉百老汇大道，伴着祥和的音乐声，学员们展示着缓慢圆的五套功法。明迪兰尼是宾夕法尼亚州黎巴嫩山市的现任市长，他带着女儿来逛市集。法轮功学员向他们介绍了功法，明迪和女儿一起学了前三套功法。明迪表示，学了第一套功法以后，感觉到很有能量，同时使人镇静舒缓。他和女儿在临走时一再表示感谢。吉姆住在纽约市，他告诉学员，他知道许多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事情。中共不让中国人有真正的信仰，因为中共搞的共产主义的那一套是骗人的、害人的。希望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要再被中共蒙骗。他相信修炼法轮功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他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也会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反对抵制中共的暴政。德西瑞·里维拉斯说，中共不但迫害中国人，也害全世界的人。这次从武汉传出来的瘟疫，因为中共遮遮掩掩推卸责任，导致世界经济受损，使很多人丧失了生命。他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当天他学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还买了一本转法轮。在当天的活动中，很多有缘人都接过法轮功学员发的法轮功传单，精美的小莲花。很多游客都表示认同法轮功，世界需要真善人。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亿190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通知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从即日起开始征集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正法修炼已经走过22年，过去的20个月是人类社会中很不同寻常的又一个瞬间，将持续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无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我们修炼人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坚定修炼真善忍的心不变，助师救人的心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就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净化和提升的，掉队的学员、新入门的学员是如何奋起直追的。希望中国大陆的各位同修珍惜每一次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修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所要的。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使本届法会圆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1年8月3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尽量用明慧网新近推出的网页投稿，站内信箱在翻建过程中，但可以使用。五、从站内信箱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的拼音@明慧的拼音.org。明慧编辑部，2021年8月3日。
请听师父评语文章，题目是《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3日。2021年7月13日，明慧编辑部记录师父对以下这篇交流文章的评语。师父说，这些软件都不能在学员中用，练功音乐谁改动谁就是在搞破坏。以下是这篇交流文章的内容。我是大陆学员，最近有一种网上学法的软件传到了本地同修中，据说该软件被大陆同修使用了七八年了。最初是出于营救同修目的，在平台上建了些反迫害的小群，感觉效果不错，而且说一直没出过事，于是现在在广大同修中大力推广，只要愿意加入平台群的都可以被允许。本地有几个人在同修中竭力推广，甚至专门挨个找同修，要同修拿出手机或 iPad 迅速安装，对不了解 不情愿的还蛊惑其先进去听一听再说，像在完成某种任务。有协调人制止，还在大街上不顾影响的和协调人吵闹，这些行为已经离道甚远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众多同修不给其市场的过程中，不向内找，搞分化，报小团，执着的不行，端用师父的法，把指出他们不符合法，制止他们那样做的同修说成是从内部乱法，从而极力维护他们要维护的。听说我们地区已有部分同修经不住诱惑参与了。但是推广和参与的学员，你们以法为师，仔细衡量和分辨了其中的大谬吗？第一点，那个软件据说是国外传来的，国外安全，国内就安全吗？国外有国外的情况，国内有国内的情况，多年没出过事，就能证明安全？听说平台上有的群里有一两百人，有的有五六百人，最多的听说还有几千人的，还说包括全省、全国，甚至部分国外学员，这样大张旗鼓、大面积协调在不同的群里，就是师尊要求的整体配合吗？不是啊。一帮哄不知物的失去理智的推广认可，是出于什么样的人心？平台使用自己家里的无线网络登录上网使用，基本不设防，很轻松的登录上去后，可看见学员的群名、发言内容、发声内容全部一览无余。里面发言学员的声音、声纹没有特殊处理，都是真声，因为都用化名，所以都以为绝对安全，在里面无所顾忌的本地什么情况都在交流。同修，你们想过没有，万一是邪恶放长线钓大鱼，你们不都起到了特务都起不到的作用？而且根据你们的声纹、 WiFi 地址，邪恶一旦破解，就有可能找到你本人，你们留在群里的东西不正给邪恶留下组织的口实了吗？一旦其中一个学员或特务说出的话不在法上被抓了把柄，里面所有的同修都跑不掉，这些后果你们想过吗？不仅给同修带来危险，到时候被邪恶大张旗鼓的造势，会给大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和损失，你们想过吗？第二点，听说该平台群里每天晚上9点到12点雷打不动的交流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若用来静心学法，坚持下来能学多少师父讲法啊？可是为了追求悟得高的人带着自己也悟得高，许多同修乐此不疲的想通过走捷径的方式提升，天天雷打不动的坚持，还以为自己很精进在法上。把那么大一批人带着像俱乐部一样每天那样去交流对法的认识，组织者本身就有演讲乱法的嫌疑了。打乱师父为每个弟子安排的道路，影响学员用更多的时间做好三件事，起到的作用和旧实力是一样的。而且在群里要么解释师父的讲法，要么升高而着急的辩解以前该群的作用有多大，省上中央一级的讲真相、反迫害、营救同修等，做了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事等等。有同修在群里提出质疑，马上一大群学员群起而攻之，去争辩和攻击，和协党组织只能听好的，见不得反对声音是一样的。同修们啊，我们只能在法上认识法，而不是靠某些同修的悟。在静心学法的过程中，师父会点给我们在我们层次该悟到的法理，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通过向内找也能提升自己。群里有的留言说自己学了20年的法，都没有在里面一天的收获大，有的说在家学三讲法，都没有在里面听一会儿交流收获大。把里面的人看得比师父还高，比大法还高，已经被执着心带动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不危险吗？有那时间为何不多看看明慧交流文章，多听听法会交流广播？明慧网上的东西都是经过把关的，那么多感天地泣鬼神的修炼故事，那么多壮丽的史诗一样的同修经历，每一篇都能帮我们增强正念，促使我们更好地做好三件事，稳定地走在师父指引的路上， 为什么要去花大量时间去听群里某部分学员的发言。明慧网上有时候推出的交流文章是一系列一系列的，在去我们的人心上非常有针对性，在阅读的过程中就能帮我们提高，跟上正法形势，这肯定也包含着师尊在背后为我们整体演化的心绪。这是不重视明慧网的同修能体会的吗？而且群里那些喜欢当众宣讲的学员，他们的发言没有被审核，万一不在法上把大家带偏了怎么办？万一有的人根本没有修心，师父没管他，他背后有东西，你听了信了怎么办？万一他是邪悟者，但表面上却做得冠冕堂皇，一步步引诱大家进深渊怎么办？这些不符合法的现象，为什么不以法为师去抵制，还不知物的大力推广参与？一旦出了问题，你们的罪和乱法的组织者是一样的，特别是对新学员造成不良影响，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第三点，据说推广者还在推一种更改编辑过的练功音乐，私自把进功音乐修改了，一个小时结束后，将前面的音乐去除师父口令后，又剪接了加在后面，补足两个小时。练功音乐是师父亲自修订的，其制式时间内容和大法一样神圣，轻易改动不就是乱法吗？这么明显的错误，为什么不以法为师去抵制，还推广和接受？第四点，平台某些群里还编辑发正念的内容，让群里所有学员一字不漏地照做，有时候是加在整点发正念后面延长五分钟，有时候是某个下午两个小时不间断地发，有时候是2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接力不断地发，发的都是群里统一编辑的内容。他们说这样更具有针对性。同修们，关于发正念的要领，明慧编辑部讲得很清楚，另外编辑内容长期大面积的做，
这是在法上吗？
协调者还说，建群和协调大家参与的目的之一是为同修反迫害提供法律援助。明慧网上有大量的相关内容，为什么要执迷于这样一个不安全的平台呢？为了反迫害而反迫害，也不是我们目前三件事的重点，我们是在反迫害的过程中救度众生，否则会流于一种常人的争斗之中，起不了好作用。而且里面一些协调同修谈起话来声高气盛，明显带有仇恨心、争斗心，根本没有修炼人的祥和，也没分清表面的常人和其背后的邪恶，把常人等同于邪恶。某些令群情激愤的交流极容易增强群里其他人的执着和人心，整个交流缺乏向内找修心去执着的内容，没有形成慈悲祥和的修炼的场，这样的交流不会让大家在法上提高，只会让人心多的学员觉得过瘾，所以部分深度参与的觉得非常好，不愿离开，并指责干预的同修是在乱法，却意识不到自己没再提高，再往下掉。第五点，推广的同修和平台群里同修都说大陆集体学法被抓得很厉害，这个软件是为了保护同修不被迫害的情况下，能不失去集体学法的环境，对独修的同修和新学员很有用，里面的交流很高，对老是过不了关的同修非常有用，云云。说的冠冕堂皇，都是在引诱那些学法不深的。同修能走出来，和周围同修一起集体学法的过程，也是一个突破自我、醒思信法的过程，也是强化自己主意识和增强正念的过程，是在往出走，是在提升。只要不带有显示心的组织许多学员一起，大张旗鼓的不管不顾的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两个人、两三个人也是集体。网上报道的有集体学法被绑架的情况，不是我们可以不遵照师尊讲的集体学法方式去做的理由，也不是标新立异、另搞一套的借口。那样推理的话，那么多同修出门发资料、讲真相、救人被绑架，我们就不出门救人了吗？那不正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吗？我们不是要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吗？ 有了这个软件，某些图方便或有怕心的同修可能真的就不愿再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了。这不是在破坏师父给大家留下的面对面学法交流切磋的修炼形式，不是在打散大法弟子的整体，又是在做什么？起的作用恰恰是相反的。第六点，有同修指出不符合法，里面的组织者之一出来说，师父最近讲法都说让大家在各自的房间里听，我们这些个群也是相当于开的一个个小房间啊，有什么不符合法的呢？其中一个群里有个组织者化名沙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中讲过，修炼就是大浪淘沙，剩下的才是金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还讲，是沙子就一定淘汰。真修的同修都愿意把自己和金子相比，修成金刚之体，而以沙子自况，把自己摆在什么地方呢？其他参与者不跟师父走，跟沙子走，结局是什么呢？推广和参与的同修甚至说明慧网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那不是在钻空子吗？同修，明令禁止的才不做，那不是以戒为师了吗？可我们是以法为师，凡事均应该依照大法来衡量，只要有一丝一毫不符合法的都不能做。世间的情况那么复杂，明慧编辑部的同修怎么给你指出哪一件事不能做，哪一个软件不能用？只能以法为师。由于参与者大多是认同者，而有清醒认识者又不会深度参与，所以导致曝光出来的情况不多，或许不够准确，也或许还掩盖着许多，但光就是上面一二三点就能证明是乱法了。其他地区的情况不很明确，上面单就本地区暴露出来的情况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和交流。所有参与的同修都请你们到明慧网上敲入乱法等字搜索一下，把明慧编辑部关于这方面的警钟和同修们暴露出来的各地形形色色的乱法情况找来认真读读，比照比照。另外，师尊关于这方面的讲法也非常多，转法轮、精进要旨及各地讲法以及师父评语文章等，提到时都说得非常严肃，同修们一定要找来认真读认真学。乱法的罪大如天，不是哪个生命能承受的，不管你以前多精进，不管你曾经做得多辉煌，救过多少人，为大法做过多少事，只要涉及到此，那后果是可怕的。修到今天，精进的同修都知道，我们的一丝一念都非常重要，都必须在法上，更不用说所作所为了。我们稳健的每一步都是要留给历史，留给未来的，千万不要成为反面教材。修炼无小事，你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有可能其背后隐身的和牵涉的东西很复杂，不是你能看得到的，也不是你能预见的。同修们，请珍惜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的路，请珍惜师尊对我们的度化，不要因为自己一念不正在臭水沟里翻了船，那才是最痛惜的。我们的使命是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修好自己只能在法上认识法，救度众生只能在师父的保护下救度众生，离开这个要点的协调都需要我们掂量掂量。任何不在法上的不理智行为都是危险的，请推广和参与的同修务必为自己负责，为大法负责，认真思索思索，从自我做起，抵制一切乱法行为。以上是本地部分同修所悟汇总，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明慧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一个展现给修炼人的神奇窗口，作者一名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9日。我曾多年修炼，但成果都不显著，可自从师父给我开启了这扇门之后，我的内心里就充满了真善人，仿佛我很久以前就知道宇宙中最重要的就是真善人。所以当我第一次接触大法与法理时，我心里就非常激动，在随后的几天里，我眼中都充满了感激的泪水，因为对我而言，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神奇。在我修炼的第15个年头，我接触到了明慧网。在那之前，我修炼中起伏不定，我与家人闹了很大的矛盾，与此同时，我也知道这些是修炼路上师父为我设的考验。尽管知道这些，我还是没有过去这个关，总想着做个常人还是要容易得多。师父在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中说，这些麻烦往往来的时候都是很突然，很尖锐。有的时候你们知道自己在修炼，好像也很难放下那颗心，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但是最终大家在修炼中，你还得走过去，你自愿的不自愿的，反正是得经过这样的事情，不断的磨练你，最后还是把这颗心放下。就在这些起伏之中，我们团队开始了明慧项目，创建本国语言的网站，并且把相关的事情做好，花了很长时间。对我而言，成立这个语种的网站似乎也是一种修炼历程。为了网站能够顺利开通，我几乎晚上没有怎么睡觉。尽管这样，我却一点也没有感到累。反之，我沉浸在一种平静与喜悦之中。每一篇我翻译并且上传网站的文章也都与我的执着息息相关。师父也让我从中得到了启发。那时我的脚出现了一些状况，具体来说，我的脚一天天肿起来，让我无法站立或行走。我非常清楚这是因为我在做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并且师父在清理我的身体。我的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也不再担心脚的情况。就这样，我们语种的网站开通了，我们团队开始定期上传并发表文章。就在这里，我脚发炎的地方开始破裂，我感觉好像身上卸下了一个肮脏的包袱。就在明慧网站开通不久，我们开始翻译明慧20年报告，其中的一句话让我深受感动。每一个故事都是了解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生活准则的窗口。的确如此，而且每篇文章似乎都把我带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喜悦、痛苦或祥和等不同的境界。就在翻译与阅读这些文章时，我也注意到与我修炼关系很大的两个方面。首先，我意识到自己过去不知道向内找，当遇到问题时，我会想自己有什么不足之处，但往往很肤浅，也就是说，我没有往深处想去找事情的根本原因。我非常感谢那些向明慧投稿的同修，从他们那里我学会了去找事情的深层的根本的原因。另外就是我体会到，不管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不管这一切有多乱，我们都不要为其所动。我曾经有过严重的家庭矛盾，周围的每个人似乎都乱糟糟的，但我悟到自己要做的就是修炼，而不是被周围的常人社会所带动。师父告诉我们要放下执着与无为。当我把自己与周围的环境隔开时， 我就能保持平静，不被其干扰。与此同时，我也能够改善家中混乱的局面。这种情形经历了大概一年，不管周围发生了什么，我都能保持平静。渐渐的，这种混乱状态开始渐退，情形开始好转。我非常清楚，这与我的提高有关。在过去，我的修炼不精进，甚至混同常人。但当我依照着法修炼时，事情就开始好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地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我的理解是，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坏，也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好。我们只是要做该做的事情，并且不被负面因素影响。否则，我们的修炼与所做的项目都会受影响。我会继续通过明慧项目修炼提高。我希望能够在修炼路上走好，圆满功成，与师父回家。谢谢师尊。
请听2021年明慧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在明慧项目中修炼自己，作者韩国法轮大法修炼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8日。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于2014年得法，在2018年读了师父的相关讲法后，便萌发了一定要参与明慧网工作的念头。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所有的媒体都在救人，了不起，都在正法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功德无量。但是呢，唯独明慧网是大法对外的窗口，是大法弟子修炼交流的平台。世界各个角落的大法弟子，包括大陆大法弟子，他们交流的平台，这是任何媒体都做不到的，取代不了的，更功德无量。刚才他们讲了默默无闻，谁也不知道他们干啥，还觉得他们不积极参加大法弟子的活动，甚至于很劳心劳苦，忙到半夜，人手又少，很艰难情况下在做修炼嘛，什么最了不起，什么最伟大？特别是在大法弟子最艰难的情况下，需要听到声音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明慧网，大家想想，这多了不起的事，一定要珍惜，不管怎么难，那是威德。2020年2月份，我凭借过去2-3年间在媒体磨练出的校对经验，联系了明慧网韩国负责人，希望参与明慧网校对工作。但说好给我答复的负责人之后并没有联系我，我心想，看来我还没有足够参与明慧的威德。通过学法和向内找，我发现在想要参与明慧的心背后，有着一颗强烈的积累威德和证实自己的心。3个月后，负责人联系了我，我可以参加明慧网的校对工作了。一、整篇修改文章的经历。我负责2次校对，但常常对经过翻译和初校的文章不满意。为了提高文章的可读性，我经常整篇修改校对文章。题目、段落、词句，只要不合我心意，我会通通修改。修改过后，身体有一种被重力压的感觉，不太舒服，但我只当是宵夜，并没有细想，继续那么做。甚至有一次，我觉得文章中一个小标题的内容没有意义，便自作主张全部删除了。第二天，翻译该文的同修在群组中询问小标题内容被删除的缘由。我阐述理由后，该同修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经过讨论，我们决定保留被删除的部分。 我向该同修道歉，并重新校对了该部分内容。在这次的矛盾中，向内找后，我发现自己有一颗我永远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心。我也悟到，我把同修的文章全部修改，也是出于这颗心。这之外，我还有一颗显示自己校对能力出众的显示心。从这以后，我在二次校对时，都会尽量保留翻译和出校的原意。二，修去抱怨心。最初参加明慧工作时，负责人希望我每天校对一篇文章，我努力达到要求，但忙的时候，我会挑选篇幅较短的文章校对。我还会留意翻译和校对能力好的同修们，尽量挑选他们的文章校对。但如果没有此类文章时，我只能校对篇幅较长或是能力不太好的同修翻译的文章。这类文章校对起来费时费力，我开始在心里抱怨这些同修怎么这么不会翻译或是校对。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要求我们以苦为乐，这种心态实在不符合修炼人的心性。修炼状态越不好的时候，就越是想要抱怨，忽视了同修们在此项目中一路坚持过来的不易和积攒下的威德。我还对参与二次校对的其他同修怀有抱怨心，每当我发现有负责二校的同修在短时间内上传多篇校对完的文章时，我就会抱怨，我每篇文章都至少看三遍，怎么这些同修随便看两三遍就结束校对呢？并且在心里妒忌，如果我也这么粗略校对，肯定校对的比这些同修多。在参与明慧工作的初期，我并没有很好的认识到这颗抱怨心，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的能很好的认识，并在校对的过程中不断的修去冒出来的抱怨心。现在我已经去掉了大部分的抱怨心，但由于抱怨的心层层累积的非常深，还会有偶尔反上来的时候，那时我便会马上修去它。三，向内找，修去安逸心。在校对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难理解的词句，一般遇到这种情况，要回到原文中寻找相关的段落，再用翻译软件翻译对照。但有时就算使用翻译软件翻译，也还是难以理解。这时，我往往会大致猜测原文的意思，然后进行校对，有一种这样就足够了的安逸心。还有的校对文章中，中文固有的名词的韩文标记没有标记明确，需要一一的查找对照，还要查看地名标记，确认事实的准确性。我想，为什么二教还要做这些？还是一颗想要舒舒服服校对的安逸心。我有幸参加到师父讲的具有巨大威德的明慧项目中，却在想着舒舒服服的校对。发现这颗心后，我感到非常愧对师父。找到安逸心之后，再遇到难解的内容，我会在群组中拜托同修翻译大意对照，并且更加细心地检查文章中中文固有名词的韩文标记、地名标记等。四，修去不想被指责的心。我在修炼大法前就不喜欢被人指责，修炼后放下了很多，但如果被我认为修炼不好的同修指责时，我不仅不能接受，还会攻击性地对待对方。有一次，联系群组中有同修对我校对过的文章进行了指责，因为大家在校对文章时都使用昵称，所以我不知道这位同修是谁，但心里感到很伤自尊。后来一次在群组对话中，我心想，光说我，你做的有多好？便对这位同修带有攻击性地说道，我想参照你校对的文章进行校对，把你的昵称告诉我一下。事后我向内找，发现在不想被指责的心背后，有一颗保护自己和轻视对方的心。修去这颗不符合修炼人的可怕的执着心后，在群组中再受到批评，我的心也不会被牵动了。五，校对的内容是对自己提高有帮助的内容。我平时主要校对海外消息和迫害真相栏目的文章，但没有这类文章时，也校对修炼交流栏的文章。但神奇的是，每当我校对修炼交流文章时，往往文章的内容也正是我需要提高的部分。 上面提到的抱怨心也是在校对修炼交流文章的过程中得到了更好的认识。初得法时，我几乎一篇不落地阅读明慧网修炼交流文章，但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会提前通过题目判断内容，觉得值得阅读的才点开阅读，并且慢慢地不再阅读修炼交流文章了。在这样的心背后，有一颗觉得自己比其他同修修得好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练功人还讲阴阳平衡，他身上都是松树油味，还觉得自己练得好。我感到说的便是我这种情况，在参与明慧工作的过程中，我变得比以前更经常阅读修炼交流文章。我想应该是师父点化我要经常阅读其他同修的交流文章。六，修炼好，事情才会事半功倍。在我学法入心，修炼状态好的时候，往往校对工作也会顺利。修炼的好的时候，我觉得翻译和校对能力不好的同修也会变成写作好手，文章几乎没有什么需要校对的部分。反过来，不好好学法，常人心反上来，修炼状态不好的时候，平日里能力好的同修的文章也变得有许多地方需要校对，花费很长时间。师父在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中说，这么多年的经验走过来，大家都深有体会，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包括各个媒体的大法弟子都是这样，在自身的修炼上抓得紧的，很多事情都会事半功倍。所以我们不能够忽视了修炼，这是第一位的事情。但与此同时，我还有深藏着一颗为了轻松校对而认真学法的有求之心，所以我更加努力地用纯正的心态对待学法。以上是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个人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2021年明慧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更清晰地认识什么是真正的修炼，作者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0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今年47岁，我在大法中修炼已经有10年了。2017年我收到了请我参与西班牙语明慧网的邀请，至今我仍然认为这是一种荣耀。在这近四年的时间里，我可以看出参加明慧网项目工作之后，我的修炼状态和以前的区别。我在这个项目中的任务是在译文上传到网站之前进行校对和修正，必要的时候我也做翻译工作。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师父的法、同修的精进以及我所翻译或校对的文章，使我对我的修炼这个理解有了质疑、挑战和进一步的体悟。在这篇体会中，我想与大家分享在现阶段我参与明慧网项目时达到真修的过程。第一部分，即使在忙碌的项目和修炼环境中，也有机械重复和安逸心的陷阱。在这四年中，我经历了不同的状态，我从最初参与的兴奋、理解工作要求、想配合好，并且在同时参与像神韵这样高要求的项目的同时，感受到明慧工作责任的紧迫性。我也体会到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参与项目一点点的变得像日复一日的机械重复。在中共病毒大流行的前几年，尽管我最初想每天都参与，我对明慧网的参与是断断续续的。在我们这个地区，同修很少，我们几乎每个项目都参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我不能持续参与明慧网项目的原因。当我的协调人指出这一点后，我向内找，学会了更好地平衡我的时间，放弃了其他我不是主要成员的项目， 决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西班牙明慧网的工作中来。表面上看，我正在走我的修炼之路，我向内找，做出理性的决定，按照知恩善忍来评估我的行为，但是我的内心深处并没有改变。我完成了我的工作，但我学法的时候不觉得我同化法了。我在发出正念时不能集中精力，或者我好几天都不练功。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说，现在的人变得非常的狡诈，现在的人这个心他会掩盖，而且他会用掩盖来掩盖那个心。我一看这种人是真难度，你点化他的时候，他自己甚至都意识不到他包藏的这个掩盖掩盖的那个东西。而且你点到他实处的时候，我的法身点到他实处的时候，他像对待常人一样骗我的法身，他来个假象啊，我错了，然后他又用另外一个掩盖来掩盖他的掩盖本身，用另外一个掩盖。第二部分，发现更深的执着心。即使我相信我的主意识是清醒强大的，这种按部就班机械做事的情况，在这次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表现却更加严重了。那段时间因为我在家里工作，所以我有机会在网上发表文章，澄清大法的真相、中共病毒以及共产主义幽灵如何统治我们的世界。在不知不觉中，我开始把与大法有关的活动当作例行公事，认为这就是修炼。我的转折点是，当我意识到尽管我有做明慧网的义务，当我试图平衡家庭、工作、参加面对面讲真相的活动时，我感到无法突破。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还说，说人都到了这种程度了，怎么度啊？现在还是师父在这儿教带弟子，你说那个庙里边没有人管，他怎么修啊？人到了这个份上了，你们说怎么办呢？师父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当然从表面上看，我的门口没有610办公室的特工，也没有国家政府发起的迫害，但我这种按部就班机械做事的习惯，反映出了我的安逸心和懒惰，也反映出了旧势力的一种迫害和掩藏更深的腐朽的执着心。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还说，所以我不给你们讲这些东西，只在心上下功夫，真正提高也就全靠这颗心，人心要不升华，什么都是没有用的。第三部分，将陷阱和挫折转化为提高的机会。即使有这样的内心挣扎，我也没有停止为这个项目工作。我开始更坚定地发出正念，更专注地学法，如果可能的话读出声来。我也没有停止参加当地小组的面对面学法，每周的学法和明慧网的集体学法和交流。师父的新经文理性和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让我看到，尽管有外在的假象，无论我是真不精进还是表面上不精进也好，我必须继续尽力修炼自己。在更深的层次上，我明白了我的修炼是一个变相表达自我的短语。事实上我已经知道为大法工作做事情并不是修炼。我知道在西方，我们的环境与中国大陆不同，我应该好好利用这个环境，但同时宽松的环境也会带来其他问题和考验。我的主意识应该是警惕、清醒、警觉。责备自己为自己做得不好，或为我没有做什么感到后悔，这是旧宇宙的一个标准，这是旧势力的标准。现在不是个人修炼的时候，现在是通过修自己而救度众生和助师正法的时候。而且通过我在明慧网所尽的责任，可以为人们带来希望，同时鼓励同修们的意志。我必须以更纯洁的心去做，真正实现纯洁的智慧，更加精进，以真善忍的标准回归真我。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还说，说就说了，这也不是什么错，但是说完了你得改。今天说完了出去还那样，回来再接着说有什么用？ 和老师讲了要悔过，就应该有个决心改掉它。第四部分，明慧网是一片净土。在复查一篇翻译的时候，我看到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同修分享说，20年来，他发正念消除干扰众生得救，干扰他们相信法轮大法好，干扰他们退出共产党的拜物。他的嫂子总是不愿意退党，他没有强求，也没有动情，而是20年来始终坚定正念。他嫂子终于同意退出共产党了。他悟道，我们不断的每天的正念正行，确实在这个空间和其他空间起到了作用，即使我们没有立即看到效果。看到同修这个交流之后，我明白我必须坚定不移，不再顺着旧势力安排，由内疚和追求完美主义之心控制，不再想在项目中和修炼中寻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说，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他能够忍受得住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所谓说难的人，就是他放不下这些东西。修炼和精进意味着扎实，但不意味着用蛮力。3分钟的热度是一种党文化，我必须从我的行为和思维中消除它。后来我明白了，师父为我安排的最佳修炼和讲真相的环境，并不是哪一个特定的地方，也不是我感觉良好的问题，而是我所做的任何事情中都在证实法，这包括我的表现、行为、配合或合作的能力等。真正的修炼就是要明白这一点，修炼是一个学会运用向内找这样一个最能使我们精进也最洁净的法宝的过程，是一个尽快放下执着心的过程。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师父教导我们，在最后的这段时间，你们要把它做得更好更有力，不能松懈。越是环境宽松越不能松懈，越宽松就越容易产生一种安逸的思想，就容易放松，这不行，一定要把它做好。作为明慧网团队的一员，责任重大，每一次阅读翻译或复查文章的过程，都是一个讲真相证实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在修炼上有一个飞跃，从而能够更好地完成这个项目。这是我目前的体会，如有不足之处，敬请指正。谢谢师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